宴请王于季节美读经，经文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二十四节。请听神的话语。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但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恩惠。感谢主的话语。接下来请陆统佑牧师为我们证道，他分享的题目是祷告连接所有的关系。
各位属灵的长辈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继续低头做一个祷告。爱我们、造我们的主，我们这个时候在你面前向你亲近，愿我们忙乱的心在你面前能够歇息，在你面前愿我们的心能够打开，让你自己的感动和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来运行。愿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当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候面对不同的方向，或者对未来我们在疑惑的时候，主啊，你也愿你引导我们，随着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特别的向你交托，当我们在听着这个正道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却是被你圣灵自由的运行，我们恭恭敬敬的向你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今天是到了这个以弗所书，本来上一周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全副军装，那么就本来就想把它讲完了，但是觉得祷告这个很特别的题目啊，可是虽然祷告是个很特别的题目哈，我必须承认，或者大部分在座的祷告可能还不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可能在祷告上可能像一个幼稚园的学生啊，不大会祷告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些。当我们今天讲到祷告的时候，而且是连着这个上一周讲到基督徒有一个全副军装啊，这个是全副军装，就是比如说神的话、圣灵的宝剑啊等等啊。那么接下去呢，就讲到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要跟那个旧约有一个祷告的事情放在一起来思考。我相信大家有看过一本书叫做亚比斯的祷告啊，那个是历代至上第四章。历代至上第四章的时候提到有一个人啊，他讲了很多那个旧约的家谱啊，可能就好像我们都有家谱族谱，谁生了谁，谁生了谁啊，甚至有的有写谁活了多少年岁 但是讲了这么一大部分之后，他就突然去称赞有一个人叫亚比斯啊，在族谱当中突然被称赞，哇，那个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在整个家族里面啊，这个人被人认识，他就叫亚比斯。他为什么被称赞呢？原来他是个改变了命运。我想旧约里边呢，或者是整本圣经，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讲命运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好，那这个人他是怎么样被改变的？这个人是母亲说生下来的时候，因为他很痛苦。不知道是母亲很痛苦，还是为孩子担心，家族背景不好，生在一个不好的时代，或者是家族可能面对什么困难患难，或者是什么病痛啊，圣经都没有说，但总之这个圣经里面说，母亲因为生他甚是痛苦，就给他取名字叫亚比斯。结果这个生下来就不幸的人，我不知道他不幸在哪一方面，可能就好像我们很多人生下来也有一些的困难、不好的背景或者是艰苦，但是这个亚比斯这个人不屈服，他不向命运低头，他相信他的上帝是赐福的上帝。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祷告，向上帝求福气，神悦纳他。我们待会有可能来看看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但是神悦纳他，所以圣经说，神喜悦他，赐福他，提拔他，本来是不幸的命运，痛苦的人生，神使他成为尊贵。不止成为尊贵，圣经里面这个记载他族谱的时候，对他的形容说，他比众弟兄都尊贵。我知道有很多人对这个，有一些人对这个亚比斯的祷告有一些负面的理解。为什么负面的理解呢？因为这段旧约的经文，这个未肯生。他写这个书卷，解释这个亚比斯祷告的时候，他是个美国人。他解释这段的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也应该敢敢地向上帝求福气。然后他写了这本书之后，非常畅销，畅销到有的教会，甚至愿意大量地购买这本的书，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人手一册，大家都应该有一本。后来就有一些人呢，就写了一些批判的话，他说这个未肯生这个美国人写这个解释的时候，解释旧约圣经解释的时候，他说他本身可能是带着那个美国的成功主义，你知道什么叫成功主义吗？就是有些人信耶稣基督，觉得上帝一定要祝福我，上帝不可能不祝福我，我的人生一定是顺利的。所以人生当中有一些不顺利的时候、艰苦的时候、磨难的时候，就是觉得那一定是上帝不祝福我，这个是有一点偏激了。因为就算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在困难当中去成长，去经历上帝的带领，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我们。我们是一样有血有肉，我们一样的是跟别人一样的，可能是一样的无知，我们也有很多我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都是靠着基督我们的不断的成长。所以成功神学我们是只能接受一部分，不能全接受。如果全接受成功神学，就觉得人生只能够有顺利，不能够有艰难，不能够有磨难。所以就有很多人就写一些的文章， 去批判魏肯森他对亚比斯祷告的注释和解释，但是我想大家应该误会了他。他虽然是个美国人，成功神学也从美国而来，但是我想我们误会了他，因为他讲的亚比斯的祷告，他的解释是非常符合圣经的。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向上帝祷告，这个是耶稣基督也自己一直说的。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向上帝求，求什么呢？能做光做盐，能够有影响力，不是为自己，为上帝的名，啊，为上帝的名。所以这里这个亚比斯他的祷告，他是向神求，然后他求的神使他显为尊贵，就表示他祷告的态度跟动机是对的。因为如果你要讲在族谱里面突然称赞一个人，你讲有钱的话，大概很多人都有钱。如果在族谱里面要称赞一个人成功的话，大概很多人都很成功，更多人他们的成就可能比亚比斯还好。那为什么专门提亚比斯这个人呢？因为他向上帝求的时候，神赐他尊贵。尊贵是什么？尊贵就是在神里面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能彰显上帝荣美的，这个才叫尊贵。你还记得诗篇七十一篇第八节，诗篇第七十一篇第八节怎么说呢？他说我要终日述说赞美你，就是上帝赞美你的话，终日荣耀你。当我们被称为尊贵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能尊荣我们的上帝，能赞美我们的上帝。所以亚比斯他求上帝赐福，他的整个动机整个心态是蒙上帝喜悦的，以致上帝在这么多族谱里面很多很多的名字里面突然称赞他是个尊贵的人。如果我们再看这个诗篇第八篇，我们很熟悉的圣经说什么呢？上帝将荣耀彰显于天，于他所上帝的荣耀充满在他创造的宇宙万物，这个宇宙万物的神奇荣美，他的运作。然后他诗篇继续说什么呢？但是他要把他的荣耀尊贵赐给人为头上的冠冕。所以亚比斯的祷告求的是什么？求的是尊贵，求上帝赐福我，我能够尊荣创造我的上帝，使我成为尊贵。我为什么说这祷告的时候说这么一段的话？你还记得我们讲以弗所书上帝对我们的安排吗？圣经怎么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做了安排，定了旨意。什么安排呢？使我们得他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受造，虽然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我们成了罪人，成为罪的奴仆，我们心里面会有各样的苦毒跟罪，但是神在我们软弱跌倒之前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定了旨意，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神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代替我们的罪，使我们重得儿子的名分，那就是尊贵。所以以弗所书这里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要我们祷告守住什么？就是守住我们神要给我们的身份尊贵，要祷告去守住它。亚比斯祷告守住了尊贵，被称为尊贵。 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全副的军装，比如说基督徒的品德、品格，像一个盾牌啊、藤牌，守住这个恶者的弓箭。基督徒要有救恩的帽子，守住我们的头。基督徒要有这个护心镜，守住我们的心脏。什么是我们护心镜守住我们的心脏呢？那就是我们的神儿子的名分，这些都要守住。所以要透过穿戴全副军装来守住。今天呢，接下来他就说，你要用祷告来守住它。要用祷告来守住我们的圣城。我们来看看这个亚比斯他祷告说他求了什么啊，以致显得尊贵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有些人说我们的那个学祷告要学主耶稣基督教的主导文，那没错啊，但是也不愿去否定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其实亚比斯的祷告前面的一部分还是倾向求神赐福他能尊荣上帝，就像是求神的国。后面一部分是求生活所需，保护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也就像主导文说的。求主你保守我们啊，不让我们遇见过于我们能承担的患难。所以亚比斯的祷告是一个求守住我们神要赐福我们尊贵的东西啊。里面有提到说求上帝扩张我们的境界，这是我也想特别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说的，我们今天要求上帝扩张我们的境界，简单来说就是扩张我们的影响力，不是求我们个人，圣经不可能说求我们提高自己的名，高举自己的名，提高那个影响力是高举自己的荣耀，不是的。当我们圣经里面说到扩张我们的境界，提升我们的影响力，提升我们的做光做盐，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发光，其实常常讲的就是能成为上帝的见证。所以他这里提说扩张我们的境界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很会唱歌，但愿扩张你的境界，就是你不只会唱歌，但愿你的歌声还能安慰有需要的人。这样救人，你可能歌唱得很好，但是你若是用力在圣殿，在上帝的家唱，带领人敬拜神，带领人愿神话语透过诗歌来安慰人，来建立人的信心，这个就是扩张你的境界，扩张你的影响力。如果你所会弹奏，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教会有很多那个青少年、儿童啊等等，你们父母也真的很有心，他们很小的时候你们就把他们带来，在教会里面啊，愿他们会弹奏的这个能力，现在来弹奏诗歌，就变成你不只是考了7级8级会弹那个指定考试的那个乐曲，你还能弹很多很多教会的诗歌。你不只是自己有那一张的文凭，你还能够愿你所能的去带来别人的祝福，扩张你的影响力。如果你所有行善的能力，上帝赐福你，你钱财富很多啊，甚至有地位啊，有这个政治的影响力都好啊。如果你有行善的能力，扩张你的境界。就是但愿你所有的，能够成为有需要者、全发者 领受的一杯就是温水，成为他们需要，当他们需要一件衣服的时候，你给他们衣服穿；当他们心灵忧伤的时候，你给他们安慰。这个就是扩张你的影响力，你有的能够为主做更多的事情。如果你会教导，我们感谢主，我们楼上有这个儿童主学课，这个老师带着儿童们从小认识上帝的话。如果你会教导，当用上帝赐福你去帮助别人去知道上帝的爱和应许，使这些小孩子将来长大了，到老也不偏离。这就是扩张影响力。我也希望我们教会这个 ECCF 的弟兄姐妹，在你生命的很多很多的方面跟层面，你愿意都向主祷告，求神扩张你的境界，扩张你的影响力。如果上帝赐福你财富，但愿他不只是统筹钱，不知道我对统筹钱有没有理解错误啊？就是你的钱、你的财富，只是在地上追求荣华富贵，享受高举你自己的拥有，统筹钱。但愿你的财富能扩张影响力，可以成为建立教会，可以成为在很多需要福音的地方去建立教会，去建立学校。建立医疗，提供医疗，甚至建立医院，这个就是我们可能都要做的祷告，求神扩张我们的影响力，扩张我们的境界，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神原本要赐给我们的尊贵。尊贵，我想这也是以弗所第六章的时候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来唱一唱这首歌，雅比斯的祷告，或者帮助我们唱的时候心里面你可以为自己祷告说，主啊，我在哪一方面可以扩张我的境界呢？我在哪一方面可以为你有更大的影响力呢？我在哪一方面能尊荣你呢？我怎么样能够因为扩张被祝福的生命，以致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尊贵的人呢？好，我们来唱，试一下唱这首歌，或者我们一边唱的时候成为你自己的祷告，我们来唱一下。赐福你成为有影响力，在某一个层面，在某 能有这样的祷告的心态。我们再回头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下一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对祷告他就怎么说呢？啊，我们一起来读那个第一个经文，第一个啊，预备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我们对祷告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其实祷告跟我们生活的所有事情都有连结，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圣经这里这么说的时候，他说随时多方，就是说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地点限制的。那既然是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地点限制呢，那自然也是其实没有内容限制的。我们应该学习为所有我们生活的事情祷告。所以圣经其他的经文就说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一起来读，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他后面说凡事谢恩，其实也是在表达前面的祷告也是凡事祷告。好，在下一句就跟说的更清楚了，腓立比书来，预备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向神求赐福我们，以致我们不是为了个人的有更多的统筹钱，有更多个人的虚荣美名，那是要我们求神赐福我们，可以尊荣他，成为尊贵。所以呢，他说在所有的事情上，基督徒都要求神使我们成为尊贵尊荣的。我就放了一句话，我在下面我说，祷告是每一天生活的第一件事情和最后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基督徒祷告只是你的最后一件事情。为什么讲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事情你没办法了，遇到一个困难你没办法，你没有解决的问题了，比如说欠债到一个地步你无法还清债项，那你可能要准备跳楼了，或者是你身体病痛，你知道说这个病很危险的，恐怕医生都无能为力了，你没办法了。我常常坐飞机哈，有时候就那个气候不好，那个飞机会遇到气流，那个颠簸的很厉害。那有时候那个突然间掉得很厉害的时候，你会发现全飞机上的人都没有任何的声音，没有人敢出声，都很害怕。我再猜想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全部飞机的人都在祷告，我不知道跟哪一个上帝祷告，大概是都在祷告。好，所以祷告常常是你跟我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没办法的时候，没有办法，靠自己是不能的时候，或者跟谁的关系就很无助到一个地步，我们实在解决不了这个人事的问题了，或者最近经济压力没工作做，没办法，大概就是我们祷告常常是我们人生最后的一件事情。但是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说凡事祷告，你要让所有的事情都跟神有关系，你都让上帝参与你的生命，你都相信上帝，你都相信他愿意祝福你成为尊贵的，成为尊荣的。所以祷告应该是每天生活的第一件事情，它当然也是最后一件事情，但是它应该也要是第一件事情，它应该是你觉得重要的事情跟你觉得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就好像跟父母亲谈话，你不是只跟他谈重大的决策，比如说有一天突然带一个男朋友的女朋友到你爸爸妈妈面前说，你才跟你爸爸妈妈讨论，才跟他谈话，不是，你应该在所有的事情，快乐的事情，困难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它是你的方式。第二，如果从这个 以父所书这里讲到的祷告很现象，祷告的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跟众圣徒有关系的，它是连接我们。第一是跟生活所有事情是有关系的，第二它是跟所有关系有关系的，比如跟神，比如跟人，跟弟兄姐妹，它是连接我们跟人的关系的。很简单的一句话说啊，其实是祷告把我们的关系连起来的。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谈到祷告时，他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现在，保罗写这本书信的时候，以弗所书，因为我现在是绑着锁链的使徒。他被罗马抓了，为什么被罗马政府抓了？因为他传扬耶稣基督的名，那个时候罗马是反基督教的，所以他就被囚禁了。但是上帝怜悯他，他在这个做监狱的时间里面，他 还可以写书，写以弗所书，写了很多本教那个监狱书信，今天就是我们圣经的一大部分。他还可以在囚禁的当中，上帝让他还可以跟人传福音，啊，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可以继续的放胆传扬福音。保罗也说什么呢？保罗也叫我们不只是为他，为众圣徒祷告，就是彼此祷告。因为面对属灵征战的不是你而已，别人也面对属灵征战。因为需要守住神儿女身份的不是你需要守住，别人也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各种的诱惑，有各种的那个罪恶，使我们会放弃了神儿女的身份。不是只有你有需要，我们都有需要。所以保罗就说什么呢？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并为众圣徒祷告，要彼此祷告，不为别人祷告。你要相信上帝听祷告的，当你愿意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可能别人痛苦到一个地步，困难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祷告不来。圣经确实有这么说，苦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只能叹息，需要别人为我们祷告。所以祷告是连接所有你生活的事情，祷告也连接所有的关系。祷告就是你跟神的亲近，祷告就是彼此的祝福带去。我去年前年在一个堪培拉的时候，在教会的一个营会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节目呢，就是看一部的影片，那部的影片叫做战争房间 War Room 啊，英文 War Room 啊，战争房间啊。这个影片里面，如果你看这个图画，就是有一对夫妻啊，那个这边呢啊，前面是太太，后面是丈夫，一对的夫妻。这对的夫妻，丈夫是卖那个药品的，就是一个推销员啊，他很成功，他就是那个一个 top seller 推销很成功。然后呢他很骄傲，他的太太是个卖房子的啊，他太太有这个姐姐跟姐夫，姐夫生活姐夫有一点，可能有一点人生很不顺利潦倒，所以有一天跟这个做妹妹的，就是这个女主角跟妹妹的说帮忙一下能不能够，这个做妹妹的就跟她丈夫商量，她丈夫就很骄傲的说那个你的姐夫不成功是他自己懒惰不努力啊，不奋斗，他 他的失败为什么要我去承担？我为什么需要去帮他？这个做太太的就说，那要不然你看在我的面上帮他好不好？她的老公跟她说，对不起，他说家里的钱你不能动用，为什么呢？因为我赚的薪资高你4倍，所以这个家里的经济今天好，全是我的努力。然后后来这个做丈夫的很成功的时候，他每天他们两夫妻回家就是吵架，就是吵架，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冲突摩擦。所以这个丈夫呢，有一天那个出门公干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女的就开始很好，然后这个做太太的呢，她卖房子的时候刚好就认识了一个老姐妹，然后就是那个右手边那个老姐妹，那老姐妹一个退休的姐妹，她起先就是帮那个姐妹卖房子而已，帮那老姐妹卖房子，但是后来在谈话的当中，这个老姐妹就好像有点抓住她，跟她说。人生有一些的冤枉路是不愿走的，他就挑战他，你在你生命当中，如果你觉得想改变的话，你会想改变什么？这个姐妹就在多次谈话当中慢慢放下心里的那个城墙，就跟他说起她的家庭、她的婚姻，这个老姐妹就跟他说，其实我曾经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但是我今天不要让你再错了。那这错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的婚姻，我跟我的丈夫有很多很多的摩擦，天天都是冲突，痛苦的不得了。我想改变他，他想改变我，然后我们完全什么都改变不到。后来她的丈夫死了，她很遗憾。但是她丈夫死的时候，她才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什么道理呢？那就是，其实很多人生的事情只能祷告，你不能改变别人，你必须让上帝去做上帝的事情，你去做你的事情，你的事情是什么呢？你的事情就是去爱你的丈夫，把你的丈夫交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上帝能改变人。所以她学了这个功课之后，她遇到这个卖房子的这个年轻姐妹的时候，她就跟她说，跟她分享怎么样祷告，这个姐妹就开始学怎么祷告。后来这个姐妹就放手了，她知道她完全没办法去改变她的婚姻，她也没办法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所以她只有放手，就是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他就学习抄经文，学习把他那个家里那个衣橱你们都有啊，walk-in robe 然后他就把所有的衣服放到别的橱别的地方，就把那个小小的一个空间天天躲在里面祷告，把祷告经文贴在那个墙壁里面，他就开始常常一直祷告，学习祷告。后来他就说了几句，我今天好像有把它放出来，他说了几句，我跳过那个次序，quote number two 现场。有一天，他的她的丈夫Tony，她的丈夫后来。最后关头，上帝怜悯保守了她，她没有真的婚姻没出轨。然后她丈夫后来失业了，因为她卖那个药品的时候，她常常把那个药品偷拿的都偷扣除了一些，就是没有给那个足量的，然后她就把那个拿下来的又偷偷的卖掉，然后被那个公司发现，然后她就被炒鱿鱼，她就失去了那份工，然后她丈夫 在失去工作的痛苦当中，有一天还面对那个挣扎，就是他以前扣除下来的那个药品还在他手上，然后他很挣扎，那个时候他开始向主悔众了，他心里面挣扎的不得了，就是觉得自己做错的事情，是不是要去承认？但是那个公司已经开除他了，如果今天有一点干，那如果他继续他就是不理这个事情，没事，但是他心里面很内疚。如果他跟公司承认他偷了这个公司的那个药品，他要坐监牢，所以他很痛苦。但是后来还是靠这种他去跟这个公司承认。那个公司的那个负责人经过2天时间一直思考，想要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其实后来是放过了他。所以这个做丈夫的回转的时候，有一天他就问他的太太，他说，当我过去这样的时候，当我甚至对婚姻不忠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离开我？这个做太太的就说了一句话，我先属于了耶稣基督，他的爱使我可以爱你，所以我留下来，我继续的爱你。然后还有一次，这个女的有一天她大声的宣告，宣告什么呢？她就宣告撒旦在她家里面没有地位，不能伤害毁灭她的丈夫，也不能毁灭她的女儿。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的quote number six quote number six 第六 quote number six 继续下去，这个是 2, 4, 6 OK quote number six。 她说什么呢？她说 My joy doesn't come from my strength, it doesn't come from my job。 她说我的喜乐不是从我的朋友来的，不是从我的工作来的，甚至可能不是从我的丈夫来的，因为我的喜乐是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意思是说，上帝的爱或者说祷告是那个 connect 连接，祷告是把她跟她丈夫，祷告是把我们跟人连接的。我们今天每一个关系都不能够很单纯，或者真能够很圣洁，或者真的很持久，只有祷告或者上帝的爱。所以试一下，都把你的婚姻、你的配偶的关系、你跟儿女的关系，今天可能充满很多的软弱、压力跟重担、跟矛盾、跟冲突，我们今天学习要把祷告成为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桥梁的连接。我们祷告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学的功课，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但真愿上帝赐福你的婚姻、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生活，但愿上帝扩张你的境界、你的影响力，但愿上帝透过你的衷心的祷告，守住你生儿女的身份。